爱情长保鲜，眷侣是神仙。欢迎收听生鲜眷侣，我是 Alan，
我是 Tini。
每周四六点半准时上架，喜欢我们节目欢迎订阅分享留言或五星评论支持我们，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哦。
前阵子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感情的议题，这周要放轻松一点，因为已经过年了嘛，就是、
过年后了啦，过完
年了，第一周了嘛，所以
不要给大家那么重压力啦。
对对，我们想要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然后所以我们要讲电影。
好，
那电影的话，我们去年看了几部嘛，想说先从我们推荐，
要从推荐开始啊。
对，因为其实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电影观看的数量降低非常多，
对，
有失平常的水准，所以
但是也是希望，因为我们毕竟今这一集讲电影嘛，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可以稍微推荐一些我们喜欢的电影，或是我们去年看的一些电影。
主要先以去年的为主，那如果说大家的评价
不错，我们再做特辑。
对，可以推荐我们曾经看过的哪些电影给大家。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没有讲好，所以说不确定对方会推什么。
对，因为我怕
如果一样就让大家觉得说我们默契真的很好这样子。
对，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要讲。
我们两个都没有讲，让对方知道说我们要推什么电影。
他一直不跟我说，我也不跟他说。好，
对，
那
你先推，
我先推。
对。
好，去年看的电影不多，
听你的2021年度电影推荐。
但这部电影的导演算是我蛮喜欢的。
那应该跟我不一样。
真的吗？
对，太好了。因为我的电影不会特别讲到导演啦、
啊。哦，因为这个导演就是我非常喜欢他的风格，虽然他的剧情不一定是最好，但是因为这个导演，所以我特别推这部，就是《法兰西特派周报》。那这部片的导演呢，就是卫斯·安德森。他最有名的作品呢，有一开始01年的时候《天才一族》先提名奥斯卡的原创剧本奖，然后后来比较知名，应该说最知名的电影就是《欢迎来到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部片就是疯狂的，因为他的风格其实就是疯狂对称，然后他的构图非常漂亮著名，所以看他电影的时候就会觉得每一个暂停都可以拿来当截图的那一种，做截图。然后他前期的作品还有一部是我自己也蛮喜欢，就是《超级狐狸先生》，他是粘土的定格动画，
是粘土还是玩人偶的？
都有，
应该不是粘土吧？
都有啊，
反正就是那种定格的动画，
就像笑笑羊那样子，
竹格动画这样子。
对对，竹格的动画。然后我觉得那部片非常可爱，而且剧情也非常讨人喜欢。那这部就是他近期比较新的嘛，因为他前一部就是18年的《全知道》，然后21年就出了《法兰西特派周报》。那其实除了导演的风格之外，我自己个人也非常喜欢里面的很多演员，他这次都找了过去有合作过的，像地坛四云顿，超级美的地坛四云顿，然后还有超级帅气的提摩西夏勒梅。所以这几位我都蛮喜欢的。这部电影的故事呢，是设定在20世纪一个架空于法国城市的美国杂志社，他将一段又一段的精彩故事放送给世人，是献给新闻工作者的情书，这是推荐的大纲。那我这部片我觉得我推荐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故事里面有很多很幽默反讽的剧情，它跟我们现代社会其实是可以相呼应的。然后有一些我觉得如果是从事新闻工作者的人看应该会更有感觉，然后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大众可能共鸣不会那么强烈，但是我们可以保持着去欣赏他电影里面的整个构图、灯光，甚至是演员的表现，我都觉得非常的加分。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个享受，我就是单纯的享受他的整个艺术美学，然后导演的运镜方式等等，我是以一个钻研电影学角度的方式去看这部电影，那我自己非常喜欢。剧情没有大家想要这么严肃，我觉得是可以很轻松看待的一部电影，所以我蛮喜欢这部电影，希望可以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是有那种强迫症的人的话应该会非常喜欢。
那就大家自己找方法去看吧。
对，
因为它已经下档了啦，
串流之后
应该会上，
因为我们只是看电影院的。
那我要推荐的这部电影呢，其实严格来讲不应该不算2021啦，因为它是2020年底上的。那这部电影就叫做《灵魂急转弯》，它是皮克斯的动画片。然后我推荐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 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给社会人看的动画片，不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因为它讲的东西是非常的深奥，然后又我觉得它用一个很具体的方式去形容这个很深奥的东西，然后看完会我觉得对人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改变。
嗯，
对。然后这部电影呢，它主要就是在讲一个音乐家，然后因为意外，然后他的灵魂就跑出来，然后他就想要回到他身体，所以找了很多的方法，那就在灵魂的空间里面呢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这样。那它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就叫做 spark， 就是火花。那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很难去了解它，去形容它，但是在看完电影的当下，我就觉得说哇，这个东西原来就是我们人生中真的会遇到的东西，就是你对一个东西有灌注于热情的时候，在忘我的境界的时候的一个东西。那这东西我觉得很难用，就算我用讲的或是用文字都很难形容出来，但是我觉得皮克斯他用一个很厉害的方式让大家去了解到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看完是觉得是对自己的人生也会有一点不同的想法。
嗯，有心灵鸡汤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但是又不是很你知道很重显的心灵鸡汤，它是一个让你觉得看完就对，看完就觉得说嗯，我出来是心情是很富足的，是满意的，这样子。然后加上他的整部电影的节奏都还 OK， 那也有我们皮克斯常看的这种电影的套路，就是搞笑嘛，然后有趣，然后后面再加一点点感人的过程。对，我觉得很适合大家去看看。然后这部电影呢，嗯，应该可以在迪士尼的串流看到了。对，
嗯，但这部片其实票房蛮好的，可能很多人都看过。
嗯，
我还是推荐给大家，如果你现在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觉得过不去，还是可以？
我觉得重看哦，我觉得重看也可以哦，因为它算是一部，其实我也忘记剧情了啦，但我会觉得我想要重看看看。
嗯，
对，
好，
大概是这样，推荐给大家。
那我觉得有一部是《漏网之鱼》
哦，是哦，还有一部就对了。
我自己蛮喜欢这部的，因为它只有我记得只有上串流吧。
好，来，
就是、
请公开
我们家里奥纳多演的这部《千万别抬头》。
哇，这个是流量密码欸。
为什么？
如果我们找个几个礼拜讲，就是流量密码了。台湾、在台湾掀起一阵的风波欸，风潮风波都可以这样讲。
嗯，
因为它实在是太过于讽刺了。
这部片我
造成很大的风波，
拍得非常好，因为应该是适用于全世界吧。它里面讲的所有
的
内容，
对啊，我觉得它讲的是一个很，它把难看的东西放得很大。我觉得
很丑陋面向的东西，
然后又强夸张化这些事情。
但是的确啊，如果你如果把他这部片里面讲的内容对应到现实生活中，好，哎、但我们没有讲这部片在干嘛。
好，你先讲，
有人没有看过，
我先让听你先跟他讲聊聊看好了。
因为这部片我真的是看完蛮喜欢，而且我真的是从头笑到尾耶、我觉得实在是讽刺到很好笑。
嗯，
他就讲说，里奥纳多是演一个。是天文学家吧，反正他们就是、小珍妮佛他是演学生，然后里奥纳多是他的老师啊。小珍妮佛就发现了一颗彗星有异常，可能会撞击到地球。
嗯，
然后老师里奥纳多就带着他想要赶快解决这件事情，所以就联络很多政务官员或相关系的官员，但这是要告诉全世界说你们即将死亡，因为有彗星要撞上地球了，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哦。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就是所有人都用他们的利益或他们的想法去面对地球即将灭亡这件事情。
对，
对吧，
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笑，但是
很真实、欸、
你回去想会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夸张的事情，可是再回去想现实好像就真的这样。
他比
我觉得恐怖的点是你觉得很好笑的事情现在真实在发生，
對，
真实的发生，
我们面对真相居然是这样子的态度。對對對對，而且这是现实生活中，因为太
你会的反应、啊、
太贴近现实了。對對對，因为一般我们去看什么彗星撞地球好了，那种大家都是非常
严肃，英雄片这样子，
对，大家都非常严肃，然后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大家解决那颗彗星的时候还会集体就是
在那个控制室把那个桌上的报告撒到空中，
对，耶，这样子。但这部片我不想爆雷，不过它就是非常真实发生，然后你会非常有感，因为它里面讲的一些对白然后一些剧情会让你说哦，对，这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会有的反应。
我觉得大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应该要边看边想说
把一些角色换成台湾的，
不是不用换成台湾，我是说带入到现实社会。
嗯，
你会觉得说哇，怎么你有怎么可能？比如说很夸张，比如说有些人他根本就没有在 care 这件事情，然后反而去做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好夸张，我怎么可能？可是你仔细回想现实生活，好像真的会这样子。
对，我觉得编剧
他是很真实的荒谬的东西。
编剧是一个观察非常透彻的人，
对，但是当然他夸张很多啦，
是没错，但是的确真的在发生，所以我蛮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片，因为会发人省思，然后也非常好笑，因为里面有非常多很幽默的讽刺梗，
对，很有点硬哦，讽刺的很重哦。
但是我觉得看李奥纳多，我觉得就蛮够的，因为毕竟他有几幕被拿来做梗图嘛，
嗯，
对，所以还蛮好笑，而且里面很多非常重量级的演员，像梅姨就有在里面担任一个要角嘛，
对对对，
然后小珍妮佛我就觉得已经很够了，然后加上李奥纳多，然后还有一些很惊喜的客串角色，
对对 对, 对，
我们就不爆雷，那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在关注英国美国的演员的话，应该会看得很爽。
那我们今天这个2021的推荐电影，我们就刚好这个总共给了三个不同的类型风格，
要有温情
温情风啊，我这是动画片，
对，
然后这个是什么
社会批判吗？
这算是喜剧片啊，
啊，对，
黑色幽默片，
对，
好，总共三个，
是没有什么恐怖片鬼片啊，
对对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这三部都有
各有不同的的重点，然后大家都可以去看，都不会累啦，绝对不会累的。
哦，我对不会累，应该吧？因为反正《希特派中华》算是比较冷门、啊
要，要对自己推荐有信心、啊。
对，因为我觉得我这部不是大众口味啦，反正《希特派中华》不是，所以我还是蛮推荐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好啊，
可以一定可以体会到一些什么东西。
嗯，
然后再来
电影部分推荐完了，
对，但是我们可以聊一下说。其实我就想到我们之前去看电影院也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嘛，就是都会遇到那种很恼人的行为，
嗯，
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引起大家一些共鸣，
对，就是顺便分享电影院恼人行为的排行，那就从第十名开始揭晓。第十名是电话赖响不停，
嗯，
第九名是被陌生人搭讪，
乖乖好，
第八名是被剧透爆雷，然后第七名是聊天，第六名是用手机，他说用手机是讲电话啦，用手机讲电话这样。第五名是一直问剧情，然后第四名是后面一直踢椅背，
哦，是超恼人的。
好，第三名是旁边的人一直碰到自己，就手肘会碰来碰去这样子。哦，第二名是有人睡着打呼，
太夸张了吧。
然后第一名是被挡住视线，
我觉得还有漏耶、欸，
好，
我觉得也蛮恼人的。
好，你先说，好，你先说。
我有遇过是那个吃东西稀稀疏疏很大声，我觉得很烦躁。
不会是说我吧？
你是呼吸很大声，
我吃东西有大声吗？我有时候很担心呢、欸。
有一点，
有时候在很人比较少聆听的时候，我就有吃东西，我都很担心那个。不是说我吃东西声音大声，是我吃的东西会发出很大声音。比如说爆米花不是会脆脆的吗？
对啊，
会那种夸去夸去的声音，我都怕那个声音很大声，
很大声啊。
可是我怎么可能不吃？
对，可是我就觉得因为也要看你看的电影的类型，如果你是看那种英雄片，
爆米花电影，
他那种
哦，原来爆米花电影是这样子，
对，因为配乐什么很大声，其实你
就可以盖住那个，
对，但是如果我们去看法兰西特派周报的话，你就会很大声，
好，
就类似这种感觉、欸、所以要看电影选食物，
嗯，然后、欸、我们先讨论一下齁，
嘿，
这十名里面你遇过几个？
超多个的啊。
好，那你慢慢分享。我觉得我刚仔细看一下，我觉得至少超过五个，我有遇过，
真的很恼人、欸。而且我觉得用手机这件事情，明明就是电影前都会跟你说
基本的东西啦，
要关，不要看手机
啊。这个实在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我要帮使用人开脱还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啊。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手机在亮这件事情可以接受，但是你亮之后，你要怎么去做下一步，这是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不能放包包？
你懂吗？我是说，如果今天他真的是有一个钥匙，手机亮，然后是谁打来的，他必须要接。好，没问题，你出去接，或是你必须要回，没问题，你出去回。不要在电影院做这件事情的话，我都觉得可以接受了。因为你不可能说啊，我看电影两三个小时，中间我就完全失联。如果家里的人发生什么事情，我无法解决嘛。
那你这样的话，那所有人都不应该把手机收起来，不是吗？
我不是说收起来，收起来要啊，只是说今天如果有人打给你或怎样的时候，你看一下，我觉得看可以，但是后面你要怎么去做后续的行为，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啦。我可以忍受是，如果今天有人看手机， 他想要确认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忍受的。你可能不行吧？
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基本上我手机都是无震动无铃声，
嗯，
所以我就是乖乖放在包包，而且我是从
当然不会说叫你没事拿起来滑啦。
对，我的意思说我连一进去电影院坐下来开始，我确认我的手机是都关静音跟关震动的时候，我就不会再拿出来了，我连确认都不会。
那如果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
那就等出去再解决啊。
结束再说就对
了。对啊，基本上如果你真的遇到紧急状况的话，你我觉得大多数的情况是你事前都已经会有知道，可能等一下可能会有人打电话给我了。
哦，你的情况是这样就对了。
我比较常遇到的情况，你讲那种，
我想是突发状况啦，
突发很难、
哦、
你知道吗？突发很难、哦、对我来说啦。
好，
我可能有带有自己个人观感，不过我自己会尽量避免这件事情、嗯、然后再来就是踢椅背这件事情，我超常遇到。到底大家的脚是多长？到底，而且还是从头到尾踢到尾。
不应该不是脚多长，是他们想把脚伸直，
或者是翘脚。我有遇过是他是翘二郎腿那种，所以他就会一直调整他自己的脚，你知道吗？他就一直踢到我的椅背，
嗯、哦，
很不爽，非常气愤。
我踢到刚好因为那个位置刚好是会从你的后脑那边嘛，对不对？
后
因为、
就是、
因为他阶梯状嘛，对不对？后背嘛，还是会有点上面
后
背，
然后踢到我的椅背这样子。
啊，你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
那、啊、就没怎么办，就一直
转过去说：“先生，不要哦，说小姐，请问你为什么要只踢我？”
我可能就会一直往后看，我觉得很困扰。然后你那个整个。可能累积到一半，忽然间很想要哭的情绪就啪、
嗯、
全部都没了。
嗯嗯嗯、
对，所以我很讨厌这件事情。
好、
就是，嗯，然后还有那个，我有遇过人家一直讲话的。上次看电影的时候，旁边那个情侣就一直讲，一直讲、欸，哎，热烈讨论呢。我想到底有
讨论剧情
都有啊，然后就想说，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跟旁边人讲话？你不管讲再小声，你都会听得到。
哎，这个还有就是齁。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是不对的啦，但是人家的利益是他可能是真的想要参与，比如说男女朋友们去看英雄片或什么的，然后不知道这个角色是什么嘛，他就一直问男生，
所以很白目、
啊、
这个
行为。可是他是想要参与嘛，对不对？
那你们回家看 Netflix 好不好？
所以这个就是还是不要讨论剧情比较好啦。我但有时候会觉得说其实人家也是想要跟你带有同样情绪去观赏这部电影，但是我觉得讨论时机不太对，这样
素养真的有差。對對對，然后还有那个真的前面的人很高、
哦、那真的是倒霉了。
我真的遇过一个超高的，然后他正在挡住我的字幕，然后我真的受不了，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可以请你坐低一点吗？但他完全没有理我。
我遇到爆炸头的。
哦天哪、啊、
没有像没有像那种美国的那种大爆炸头啦，不过他是烫那种超大的玉米须。
嗯，
然后我就想说我直接换位置。
哦，那是刚好有位置可以
给你。对，前面我就去坐前面比较不好的位置啊，受不了。
但是这不鼓励大家做这种行为啊。
但是我不能说你为什么要胖这个发型吗？
对，我后来想想，
这个东西，这个没办法去强迫别人做什么。
我后来想想，对啊，我遇到这么高的人，我也不可能。
我可以换位置或怎样的？
对，这是他的权利啦。我后来觉得我这样子跟他讲，他应该也觉得很无奈或什么的。
对啊，所以这个就只能慎选你坐的位置。
所以有时候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觉得我很讨厌去电影院看电影。会宁愿想要在家里，可是在家里你就没有、
那
個就是、那
种气氛啊，
对，
还有他那种环境，对不对？
台湾有我觉得很多那种看电影没有什么素养的人，所以让我很生气、
哦、
就是没有基本的 sense 尊重，没有。
嗯，
所以有时候去外面看电影的时候还要慎选一下电影的类型、
嗯、
那如果你是选那种小孩子可能会出现比较多的话就会很崩溃。我以前看过一部动画片也是，就是很多小朋友、
oh,
然后热烈，小朋友超热烈，
气氛场就对了，
对，那个各种反馈就直接这样哇耶好棒啊帅，怎么就直接这样念出来，然后没有任何人想要制止的意思。
这个在国外是很正常的，但是他们会有特别有这种听啊，
那是算是
粉丝的那种，
对啊，首映，
对对对，就大家会大叫的那种，但是那种氛围是很棒的。
但我看就是一般场，然后没有想到这么多的小朋友、哦，所以我如果是偏向小朋友取向的动画片，我就不会去电影院看，我可能会等电视台播或者是等串流，
嗯，
因为我觉得那会降低我的观影心情。
好，
那你还有遇过什么？
我遇到睡着打呼的，
很扯哎、欸，为什么可以看
一个家庭？我忘记看什么了，然后。一个家庭去看，然后好像是 我记得不是什么文青片哦， 是动作片什么的，嗯，然后可能那个家长啦，爸爸妈妈
太累是不是，
可能就没有在看这个不知道什么啊，就一起去看，然后就很舒服就睡，然后就、
嗯、
有声音有打呼声、
哦、
然后结束之后他们的小孩说诶、欸、你打呼超大声这样，因为叫不起，有叫他哦，就是中间有我有去看，因为我就想说声音是哪里我就去看嘛，然后就看到那个有把它拍起来，然后拍起来没有多久又换一个姿势再来一次，
好扯哦。
那
可不可以出去看啊出去睡啊，好崩溃哦，
很夸张哦。
我有遇过是他喝到我的饮料欸，
嗯，
他坐我旁边，然后他把我的饮料整个拿起来喝走，然后我就这样
发现哦，
看着他，然后他喝的之后发现他饮料拿错、
哦、他自己是不自觉的拿错，
对，他拿错，因为左边右边不都可以放饮料，
对对对对对，
他就习惯可能就拿了左边的，
哇，这个
左边就是我的饮料，他就、
欸、还有你有看到了对不对，
我真的超傻眼的，
要是你专心在看电影的话你就跟他间接接吻了，
对啊，超恶心的所以就不敢喝了啊。
哎、欸，这个也算是很常见遇到的问题，
很崩溃。
我们不是有记得 我们有一次看电影不是遇到，就是前面有一组这个中年的夫妻，然后我忘记看什么，反正他就对于那个电影的一些编排觉得很心有灵犀，然后就会在看的时候，哇，对啦，就是这样啦。
啊，对对对对。
然后后面不是就有一个人就已经在看电影的时候就已经不太爽了。
啊，对对对。
他就说，欸，前面可以安静一点嘛，直接在看电影的过程直接这样讲。然后那个人就还反呛他哦，说我看我电影有什么不行，然后就两个人已经有点嫌隙了。然后之后字幕跑那个灯亮条，两个人在电影里面吵起来。那个人跑前面去骂他，然后两个人在那边吵这样子。
嗯，就没有。
所以素养一定要好好的去把它提升起来，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你不喜欢对方做什么你就要自己避免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些人是真的没有 sense 他觉得讲话有什么问题，
这个就简单跟简单三个字啊，同理心啊，他没有同理心，
对，可是你没有办法约束每一个人，
对啊，
有同理心，所以遇到真的是很衰的一件事情，
对，然后你先说，
你先说，
我
先
说好，然后还有一个是比较新的，我觉得是应该是近几年比较容易会遇到的一个恼人行为吗，我觉得有点恼人，这个就是要说被剧透爆雷啊，他所谓被剧透爆雷是什么你知道吗，
离开电影院的时候，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们要去看电影的时候上场看完了，他就在那个厕所附近大声讨论这个剧情，因为最以前不会有这么多关于被爆雷的这种，但是最近的电影实在太多这样子的东西了，
因为最近的电影不太能爆雷，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很怕，不是说只有网络上的，网络上爆雷这个就这个、就是等于网络上的一些行为就不惨啦，但是在电影院现场的时候有些人看完他就很兴奋，他也不是说我就是故意要爆你雷，
我是跟
朋友大声讨论，但是就会被 你又不小心听到，哇、嗯、那就会非常对于观影的体验非常非常打折扣，
我
觉得很糟糕、
哦欸、
很糟糕，但是你知道这种事情你就如果你看完你也会很兴奋、啊、我们是当然是不会想要大声讨论，但是可以理解对方兴奋的心情，但是你又觉得说骂他好像也不对，可是就自己听到觉得说哇很不开心，所以说的时候去都觉得说不知道、欸、我们怎么避免先不要去上厕所，
就不要成为那样子的人啦，
就是我怕怎么去避免别人听到别人讲这件事，
就是你跟人
故意讲话，我们故意聊天聊很大声不要听到周围的声音这样子，
对之类，
或是戴那种降噪耳机，
对
之类的，
因为那时候去看蜘蛛人就是这样，非常害怕被爆了，
很怕，真的怕，整趟都很担心，
也怕自己爆别人雷，所以我们那时候一看完就赶快离开，然后到比较空旷的地方再讨论剧情，
对对 对, 對,
對, 對，因为有些片就是真的一个字都不能提，
这个真的是近期比较常发生，以前不会有这种事情、欸、
可是以前如果别人爆我雷我真的会发疯、欸、我真的会很生气，
就是应该说现在的所谓的这个雷的事情已经变成是一个剧情的一部分，
对，
以前的话可能在讨论剧情你也不懂他演什么啊，所以就没差，
对，
像现在真的是
现在爆不爆、
哦、看个电影很刺激呢，齁，保密防谍的这种功夫，
那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啊。
是啦，对啦，
就像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看预告片，
嗯，
因为预告片有时候会把那种最精彩的东西剪进去、
就是，
或者是把一些梗剪进去。
就是、有一些俗语就说：“哎、欸，预告片就把这部电影看完了。”
对啊，
就这样。
那我就会觉得说，那我就失去了进电影院看到那一幕的那种冲击、
嗯。
有一些笑点，它可能就剪到预告片里面，
所以看到时候就没有那么好笑。
对，就觉得啊。哦，我看过啦，所以我自己是不喜欢看预告片，我现在选片的话我都是以演员然后导演
嗯，
跟剧情大纲为主，看一下文字的介绍
嗯，
然后顶多看几张剧照，看感受一下它的整个整体的设计啊艺术什么的
哦，
去选择
好
比较多， 那我之前我想要再讲一个比较 NG 的行为，就是迟到。
好，
我觉得看电影迟到这件事情蛮累的，因为你迟到算了嘛，可是你进来有时候他在你前面，
对对对对，
或是你们
同一排，而且他们一定要看位置嘛，
对，
他一定要拿那个手电筒，
对，有些人开手电筒，
这个也是没办法啦，因为你不可能看不清楚啊，一定是用手机，但是就会很恼人啦，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定位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实在越来越难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刚刚讲那种恼人行为，它比较常发生都是那种热门电影，
对啊，
英雄片，
对对对对对
的观影者比较
主流的商业片大片，
对，很容易遇到这种人。
哎，我讲到这种就是看电影开始播放之后再找位置这件事情，我想到说，我甚至会那种，比如说我知道这部电影要三个多小时，
对，
或是两个小时，快三小时，
对，
我就会在看电影前大概两个小时就开始不喝水。
哦，你怕自己
会，对，我怕
会
上
厕
所。我当然是怕，我当然是有点说我怕会错过什么剧情，再来是我也会担心说我移动会造成别人的不便，
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会很非常自律到这种程度。
哦，我尽量
就是不要喝水，或是那一定上厕所一定要先啦，但是我会怕自己会中间会想上，我都我不敢那个，然后甚至比如说像看那个复仇联盟，它是三个小时嘛，
对，
甚至第一个小时都不敢喝饮料，第二个小时开始喝饮料，
哦，
因为怕一直怕有感觉这样，
会啦，
对
啦，会，我觉得这个蛮重要，就是大家可以
控制好自己的生理情况，
因为很多事情是可以避免的你知道吗，
嗯，
假如是说电影就跟你讲说两点开始也可以开放入场，
对，
那你为什么就是要两点二十分或十五分进来呢？然后哦，我自己是很喜欢看电影预告的人，所以我尽量都是
提早进来，
提早进去看，所以
也比较好，我觉得找位置也方便，
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灯会比较亮，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尽量避免这件事情，不然其实我觉得电影院应该要把座位表放在门口或是哪里啊，就让大家可以比较方便，
我觉得放在门口也不会有人想要去看，
真的吗？可是就因为你电影院很暗嘛，那你又不知道自己位置在哪，有时候那边照也看不到，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改善一下做什么方式吗？
我觉得是与其说要去改善电影院的一些设备或是一些使用方式，应该是要改善我们看电影的人的思维，
哦，
比较重要。
好了，对啦，这个也是从根本嘛。
对，我觉得现在已经慢慢在改了啦，认真来说，不然就不会有像我们之前那种有人在聊天还有人去正义去把它制止的这样的事情。以前可能比较早期可能大家都就吞掉了，现在都是大家勇于出声捍卫自己的权益。
状况我真的遇到比较多是在一般的大型的影厅，
嗯，
如果是小型偏文青的电影院就比较少遇到这种事情。
对，
那你会，
嗯，
你会把电影的最后那些工作人员表单看完吗？
我会啊，可是如果整个厅剩我跟你的话，我觉得有点尴尬。但现在表达看完是因为有所谓彩蛋嘛，对不对？
我觉得是被
彩蛋影响，大家才看，对对，才开始有这种事情。
以前我也不看，然后我后来发现，因为我以前有去光点台北看过电影，
嗯，
大家是光点台北是他连在跑那些工作人员字幕的时候都不会开灯，
哦，就是有尊重这些，
对
对，
他们是有这样，因为光点是导演那个自己开的嘛，
嗯嗯嗯，
所以你在观看这些演员名单的时候，可能
它也是算电影的一部分。
是啊，是电影的一部分。那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说，哦，可能最后面大家会觉得无聊，有时候会放一些手稿啊，或者小回顾影片什么，我觉得都蛮好。
嗯，
不过我觉得我会把那个后面也当成是一个自己在回顾这部电影，或者是整理自己
思绪
的方式。那我后来也会去看那些电影名单，是因为有些歌曲我也想知道，
对对对，
或者是我也很好奇
他后面的片尾歌，有些就是也蛮好听的，
对对对，就单纯当听歌
听音乐这样子，
然后看一下
休息一下，还有一个最大重点，
什么重点？
就是离开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急，
哦，对对对对对，
分流，
对，真的是分流啦，我就是在，
但是如果说整个听剩我跟你的话，我就不会想做最后了，
但其实没有人会赶你，
对，但是
我
觉得说我就觉得不太自在啊，这样子，我想说让大家方便做一点。哎，讲到这个，以前不是都有彩蛋吗？
对啊，
在我们那个中部的影院啊，电影院了吗？
对，你们是
直接剪掉，
剪掉，
超扯！就什么叫所谓剪掉？就是他那个，比如说今天这个漫威电影，他后面有彩蛋，他就会字幕跑之后，他就把那一段直接剪掉，然后直接播彩蛋，然后再剪掉，再播彩蛋。
我上我那
超快的哦，你完全不需要快转什么的哦，比你在家里用串流灯还快哦，直接剪掉那一段。
我很傻眼耶，认真傻眼耶。
因为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这样可以多塞，可能他这样子剪一天剪个省下来的时间可能省了10分钟15分钟，他就一天可以多拍1到2部。
嗯，我觉得很夸张。
对，很夸张。
我有看，我那时候有去看，我觉得很傻眼啊。
欸，你有看到有？
我那时候自己去看《与神同行》啊，因为你不看啊。
哦，
对，
也被剪掉这样子。
对啊，我就是一出来我就跟你说，为什么会被剪掉？
旁边有字卡说片尾有彩蛋，然后就直接剪掉这样子。
我忘记片尾有没有彩蛋了，那部好久了。
反正他直接剪掉就对了。
对，我就傻眼啊。然后哦，你们彰化的电影院真的是很
你指名呢齁，
彰化
我中部而已哦。
彰化我看的那一间，我买在车站旁
边已经收掉了啦。
对，那间我真的有点吓到。而且彰化的人很喜欢讲话，欸，就是很喜欢看电影都讲话。
我们图的是一个亲切感啊。
好，你们就是把哦，我知道你们因为太有钱了，所以就会把那个彰化戏院当成自家戏院，所以非常自在。
我们看一部170而已哦。
对，超便宜的。如果他有机会可以去，
这个不要讲太多，这个要讲太多。
而且你们那个电影的卖票房都很好，欸，就是高朋满座，
欸，好，
蛮厉害的。
我不想讲太多。
好，然后再来就是，你平常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喜好？
喜好？
啊，
什么叫喜好？
类型？
我喜欢的类型哦，不是说喜欢看电影的时候的姿势或什么的。
知识这个不需要特别了解。
类型哦，我什么都看啊，我不喜欢看，我不太喜欢看恐怖片啊。
那你的恐怖片定义是哪一种的？
就是我不喜欢花钱。
有 jump scare 的那一种。
我不对，我不喜欢花钱找罪受。你可以说我胆小鬼可以，但是我就是不喜欢花钱去。有人喜欢花钱找罪受，我是不喜欢花钱找罪受的。但是所谓的罪受是每个人定义不同啦。
像因为恐怖片其实是有分类型的。有那种
心灵的我也不喜欢，
血腥恐怖，
血腥的我也不喜欢，
或是惊悚，
惊悚还可以。
那你是偏向有鬼还是没有鬼？那杀人狂的那种可不可以？
不喜欢。
哦，
有喷血的我都不太喜欢，
有喷血也不太喜欢。
也不是说，也不是，就是如果他是一直强调那种杀人啊，然后血浆啊这种为卖点的话，我觉得我就不会想要去电影院看。我可能会看，但是
可是你爱昆汀啊。
这不一样哦，所以我刚刚有换说法了啊。
所以是像安娜贝尔那种不看。
对，就是比较流行的啦。我可能会去，因为你现在讲是去电影院看嘛。
对。
我可能会在家里看，至少我可以让那个气氛不会这么的恐怖嘛。因为我很不喜欢那种整个都很暗，然后突然间很大声那种，我很讨厌那种被吓到的感觉。
哦。
对，我就会发现，因为我怕我身体抖的时候，旁边人发现说我这个人在抖。
嗯，
然后就会觉得哇，他其实很胆小这样子，
哦，
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也是比较不能接受恐怖片，但有一些恐怖片就是后来看到其实也还好。
嗯，
像咒怨，我就是觉得是很恶心没有错，可是他也不是那种
心灵恐怖的，
他是心灵恐怖的。
对啊，我说你可以接受心灵恐怖的，
我可以接受心灵恐怖，嗯，像那个，
可你会去电影院看他。
基本上不会啦，
就是你跟我一样，就是你可以看，但是你不会去电影院看，
尽量不会。可是我发现我有一些电影是恐怖片是去电影院看的，像那个那时候美国有翻拍《七夜怪谈》，
嗯，
我也是去电影院看的。
哦，
对，那但是是跟朋友们一起，
就是
就有点壮胆的感觉，
哦，
嗯。但基本上我恐怖片不会是我的首选，但惊悚片是，我是喜欢惊悚片的。
哦，
像。最有名的那部叫什么？有一只鹅在那个嘴巴上的那个海报，
哦，那个《沉默的羔羊》。
对，《沉默的羔羊》，它应该算惊悚片嘛，嗯？
可是
那种
那个你有电影院看吗？
没有没有，我是在家里看。
那个应该，
可是如果是那种类型，
上电影去电影可以去看看，
我可以去电影院看。但比较常去电影院看，就应该是追求声光效果
的电影。对对对对，我刚刚想到这个，
就是 Marvel 系列的嘛，
应该说动作强片啦，你会想要看听到那种爆炸声啊，然后那种整个画面的动感的那种呈现效果是很震撼的，真的。
诺兰的电影就是一定要去电影院看，
对对对，震撼，就 IMAX 摄影机拍的。
哦，那个就很超值。
对对对，有时候在家里看那个震撼度真的差蛮多的。
对，
就那种一望无际的感觉，跟只有在一个小框框里面的感觉。
那可是有些人会说动画片不会去电影院看，
这个真的要改了，请去。听前面15分钟推荐的电影里面，我觉得可以在家里面试着看几部，然后你可能就会颠覆你对于等动画片的认知。 我是只要觉得我想看的动画片，我是不会怕，觉得说我的年纪可能有些人说、啊、是小朋友去看的啊，你怎么大人会去看？我觉得我不会管这个。
我
《鬼
灭之刃》的电影，我就是去
哦，你说的是日本的动画片？
哎、欸，怎样？现在要分？
没有没有没有，我以为你在讲的是，我以为讲的是皮克斯那种动画片、啊、
所以是怎样？皮克斯比较高阶？
没有
没
有没
有
啊，没有哎、啊欸，你自己心中有所谓的在那边分哦，
因为有人会这样分啊。
哦，你说的是日本现在很红的，就是很多动画片这样子都上那个电影院的那种、
啊、
电影剧场版
啊。我的英雄、
哦、你会去看就对了。
英雄学院，我如果喜欢我会去啊。
嗯，
我没有特别分说一定要哪些片一定要在家看、
哦、
我是说如果可以进戏院支持的话，我就会进戏院支持。
嗯，
就普遍来说会是这样子，所以我不太会选片。除非是你刚刚讲那种恶心恐怖的，就不会进戏院观看。这一集我们有分享了自己的喜好嘛？
对，真的讲很多耶。
还有自己去年看过推荐的电影，那我们也想听听看大家的想法。
对啊，
欢迎大家。
虽然说现在不是怎么讲这个时机去电影院，但是我觉得很多大家以前看电影的一些经验啊，或是一些想分享的东西，
我觉得不一定是要去年看过。
对对对对对，你这辈子影响你很深的都可以啊。
对，因为真的很多好电影，
大家起来交流交流。
没错，我们也很喜欢看人家推荐的电影，所以你们可以留言啊，或是到 IG 留言给我们，
都会跟你们互动。
对，因为我们最近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多多互动，所以在 IG 上面也会不定时的透过限动
小问答，
对对对，跟大家互动，因为我们也在做我们的年度计划嘛。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粉丝，
对，大家越早参与吼、哦，在年度计划上面占的那个分量就越重了。
对，因为我们快一年了OK， 所以记得
多多的
追踪、
对，到处留言啦、啊、按赞分享、追踪，
对，
都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今天这集就聊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